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！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介绍了七件盛事中的头两件，那就是入门盛事的盛喜盛事跟监正盛事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介绍的是第三件告解盛事。那么在告解盛事这方面，我想引起很多人的反感，或者是很多人的排斥，不能接受。我想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根据我们人性的心理的分析呢，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隐私，自己生活中比较黑暗不好的一面，要告诉也是一个人的神父，这是谈何容易啊。但是呢，告解盛事确实为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。现在我们来谈谈告解盛事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先说告解的两个字是什么。第一个告就是去告明，解就是解罪，你告罪，神父代表天主，代表教会来解你的罪，是无主耶稣他亲自订立的圣事之一，是为了赦免我们教友在受洗了以后所犯过的诸罪。我想在上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可能也提到过，或者是以前的节目中提到过，那就是一个人在领洗的时候，他的原罪、本罪和罚都已经得到赦免，但是因为我们人的自由还在，还有魔鬼、肉身、世俗三丑的诱惑，因此免不了我们还是会在犯罪。孔子曾经有很深的一个感触，他说过，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我得罪了天之后，不晓得哪里跟天和好，因为天为他来讲是存在的。而这个天呢，不是指的我们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自然的天，而是指的那位神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不知道，而且那时候耶稣还没有诞生，因为孔子比耶稣早的大概400多年、500年的样子，因此他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，因此有这么深的一种感触和遗憾。但是呢，我们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耶稣所建立的告解圣事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耶稣什么时候建立的告解圣事。我们讲耶稣的复活的时候，曾经提到过这么的一段，就是有一天中徒们他们在最后晚餐厅中把门关得紧紧的，躲在里面。因为虽然他们在耶稣受难之前曾经向耶稣许诺过，就是将来要跟他一起去受难，但是耶稣曾经也提醒过他们，他说将来他被抓的时候，因为他称自己是善牧，当牧童被抓的时候，羊群要逃散，指的就是他们。后来真的意义都应验了，因为毕竟不管他们有多少的勇敢，但是人总是怕死的，所以面临到生命的威胁的时候，他们最后还是放弃了他们亲爱的老师和主，因为他们怕跟耶稣一样被抓去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在那天晚上耶稣复活了以后，耶稣突然间显现给他们，那时候他们非常害怕，因为门窗锁得紧紧的，耶稣怎么可能在他们当中出现。这个时候耶稣告诉他们，祝你们平安，意思就是说你们放心吧，因为我真正的已经按照我所预言的，死后第三天从死者中复活起来。那个时候耶稣跟他们吃东西完了以后呢，耶稣在他们头上吹了一口气说，他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罪的罪谁来接就赦，你们留守的罪谁来接就留。我们知道耶稣他曾经在这个晚餐厅中两次显现给他们，那么现在指的是第二次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耶稣这样讲意义何在？意思就是说，因为耶稣知道他为我们背定而死，复活起来，但是人还是要滥用自己的自由，还是要跌倒的。也就是他建立告诫圣事的目的，是要让我们在获罪与天之后能够有所倒，因此他建立了告诫圣事。所以呢，告诫圣事，或者是更好说七件圣事，在圣经里面都有它的根据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告诫圣事的来源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现在继续的介绍下去。告诫要紧不要紧？告诫当然很要紧，若是不肯告诫，那么我们的大罪就不得赦，因为罪有大有小，当然这是传统上所分的了。现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伦理神学告诉我们，罪呢普通不用大跟小来分，因为过去比如说大罪，好了，假设我们比如说偷人家侵占人家100块， 那么100块是一个大学，那好，我如果是偷人家99.9块的话，那么是不是变成一个小罪？所以今天在伦理神学上，普通的分是轻跟重，我觉得蛮有道理，因为在轻重的当中还是有轻重的差别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犯了大罪或者重罪而不肯告诫的话，那么他的罪不能赦。在这里我愿意提一提基督教朋友对告诫圣事呢，就像上次我提的不能够接受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总是觉得神父也是人，也因此呢怎么可以向一个人告诫，我自己求上帝宽恕就对了。其实我们天主教也是这样的主张，那就是说当一个人犯的只是一个小罪轻罪的话，我们直接求天主宽恕也可以，甚至过去我们教会这样讲，你进圣堂沾圣水有一种赦罪的效果。但是如果是重的罪的话，那么就非得要经过告诫圣事才行，不然是不能够赦的。当然我们教会里面还有一种说法，所谓的一个人比如说他灵魂有重罪，但是他有性命的危险，有死亡的危险，但是却没有神父赦罪的，有赦罪权的神父在身边，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的？教会说好，你就要发上等痛悔，就是我为了爱天主忏悔我一生的罪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你的罪也能够赦掉，只不过是你如果没有死亡，将来有机会还是应当把这个罪告出来，那这是一个例外了。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天主教主张就是小罪我们求天主宽恕也可以，但是如果是重罪的话就必须要经过告诫圣事，不然的话耶稣建立告诫圣事意义何在，是不是？所以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看什么样的人应当告诫呢？凡知道好歹的男女教友都应该告诫，就是你已经有了是非善恶的一种分辨的能力的话，那么就有告诫的责任。在告诫的时候要告什么样的罪呢？在告诫的时候呢，要告诫就是灵洗了以后所犯的重罪，还有没有经告诫而赦过的，这是怎么说？比如说上次我办告诫的时候有一个重罪，我不是故意的隐瞒，而是忘记告的，好吧，在那次的赦罪中你已经得到宽恕，但是下次你再去告罪的时候你就有责任就是重提。但是如果告小罪或者已经经过告诫赦过的大罪也是有益处的。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没有犯什么重罪，他只是告一些小罪也很好，甚至有一个热心的习惯，就是我过去犯过的大罪虽然经过告诫性赦过了，但是有人热心他愿意在往后再提一考。不过这里我提醒听众朋友，特别是教友，热心的教友，因为这样的事情也不要做太多，特别是有心窄病的人，如果有心窄病的人常常觉得罪恶感很深重，如果你常常去告已经赦掉的罪的话，可能你那种罪恶感越来越多，会觉得非常的困扰。好的，接着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很重要的有关告诫的规矩。要办一个很好的告诫圣事呢，有五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省察，要反省，要检查一下我到底犯了什么罪。第二个呢叫做痛悔，痛就是用疼痛的痛，悔改的悔。第三个定改，我决定要改过。第四个告明，到神父前面把罪清清楚楚的告明。第五呢要做一些补赎，就是罚。好的，现在我们休息听一点音乐，我们来待会儿一个一个解释下去。 现在我们来介绍第一个步骤，就是省察。什么叫做省察呢？就是要用心的要查考自己，或者是从受洗以来，或从上次妥当的告诫以来所犯过的诸罪。我们在前面圣己圣师已经讲过好几遍了，就是临洗的时候，你的原罪、本罪和罚都已经得到了宽恕，所以没有责任再去告诫。那么，所以你第一次的办告诫的，就是应当从受洗了之后到现在要办告诫的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你所犯的罪。所以呢，这点我想是蛮重要的。省察的功夫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首先，我们应当要跪下来，在天主前面，对了，天主我们是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听不到的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就是要发信德。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要做一个很好的省察，我们必须要先跪下来，很虔诚的祈求天主发信德，祈求天主能够照亮我的心，就是让我们整个的心打开，好能够看清我所犯的罪。我们在告诫当中，因为我们人在心理学上有所谓的心灵的死角，我们往往是看别人的缺点，但是看自己呢，都是看自己的优点，而很少看到自己的缺点。基督从圣经上耶稣讲过，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到耶稣跟前来，他说，主啊，老师，让我把我兄弟眼睛中的一根小草拿出来好吗？耶稣当时相当的不满，回答他说，问他说，当你自己眼睛里面有一根大的柱子，怎么可能看不到而能够看到别人的小草呢？所以首先你就必须要先把自己眼中的大梁拿出来，然后才能够去帮助别人拿小草。我想这点是很有道理的，就是说人常常看别人的缺点，但是对自己只是看优点，我们的缺点我们根本不愿意去看，这个叫做心理的死角。也因此，我们如果要真正的彻底的省察看我们的罪，我想首先必须要求圣神来光照我们，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心完全打开。我记得在上海的时候，曾经帮助了一些神父，给他们祈祷，他们得到了不少的恩典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年轻神父在整个的被天主圣神治愈的过程当中，他哭得很厉害。后来等他结束了之后跟我们分享，他说，这次天主给我很大的恩典，就是圣神充满了我，那我真正看到了我过去所犯的罪，这个叫做真心啊，真心悔改、真心痛悔的恩典，这是很难得的。我想这需要天主圣神的帮助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圣神。好的，接着下来，我们应当的尽我们的名务。什么叫做尽我的名务呢？就是按照我的能力所及、思考所及，按照天主的实践、圣教的规矩、七罪宗，还有自己的本分，一一在省察。同时对自己所思、所愿、所言、所讲的、所行的，还有我们所匮乏、该做不做的责任，或者悖逆天主，或者伤别人、害自己的这些罪，都一个交代清楚。那么这里是蛮复杂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谈一谈关于这些省察这些东西。好的，首先我们按照教会的习惯呢，就是先以天主实践来做一个省察。那么天主实践我们知道一共有十条，我们以前在旧约当中已经提到过，现在不妨我们可以来温习一下。第一戒就是亲从一个天主在万有之上，就一个天主，不能有迷信，不能拜邪神偶像。第二戒呢，要不可拿天主的圣名来发虚誓，就是说不能够以天主的圣名来发一个假的誓、撒谎，因为天主的名我们应当要尊敬，因为他是圣的。第三戒要守瞻礼主日，那么瞻礼主日一般来讲指的就是星期天该去望弥撒，在可能范围之内。第四戒要孝敬父母，第五戒不可杀人，也不可自杀，第六戒不可犯邪淫，第七戒不可偷盗， 第八届不可作假见证妄证，第九届不可贪他人妻，第十届不可贪他人的财物。那关于圣教的规矩呢，一共有四条，前面十诫呢是神律，后面的四规呢是教会，叫圣教四规，是教会所定的。那么圣教四规它能够在不同的环境时空里面能够改变，但是十诫是绝对不够变的。那么圣教四规到底哪四条？第一个，主日应当要忘全弥撒。第二规，那就是每一年至少要办告解和领圣体一次。但是小心，有很多的人他在这个字上面玩花样，意思就是说，他说每年至少办告解领圣体一次，也因此我一年只是圣诞节去忘一台弥撒，那这个是不对的啊，不对的，因为他指的是办告解领圣体，并不是指的是忘弥撒，弥撒是应当每个主日忘的。第三，应当要守大小斋，教会的大小斋期。我们普通星期五呢是不吃肉，守斋，那天因为是纪念耶稣的受难日。后来大斋呢是一年只有两次，第一次的是耶稣受难日，要纪念耶稣的苦难，我们做一点补赎。第二呢就是圣灰礼，就是普通是在过年期间，像比如说今年就不一样啊，今年是在三月一号。那么圣灰礼就是我们在耶稣受难之前的40天，教会叫我们要守斋，多做补赎，然后多行善，多祈祷等等的。好，接着下来第四规呢，就是要尽力帮助教会的经费。除了这以外还有七罪中，七罪中有七条之多。第一个就是骄傲，第二个吝啬，第三好色，第四愤怒、嫉妒、贪饕和懒惰。所以呢，这几条我们后来有机会我们会比较详细的来解释，帮助听众朋友了解。所以我们办告解之前，我想基本上这三个最主要，那么后来其他的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这些，也是我们要连带一起要反省的。好，每一条罪上面该省察什么呢？就是要查明各大罪或者重罪的次数，还有改变罪类并加重罪过的光景。什么意思呢？有时候我犯了一条罪，比如说我打人，你如果打了一个普通的人，跟打你的父母或者尊长，这个就很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叫做改变罪类的光景。好，为什么省察罪过要这样的用心？因为这是关系着我们升天堂下地最大的事情，不得不十分用心。今天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就介绍到这儿，下礼拜我们会仔细的来谈一谈关于十诫的内容。谢谢你的收听，天主保佑，再见。